公元前202年，楚汉战争画上句号，刘邦坐上了龙位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准备好，特别是定都的问题。定都绝非一个简单的选址问题，它关系到人心的向背，朝廷的安全，资源的分配，全都与定都有关。方向选不好，不仅刘家这艘巨轮随时可能触礁，刘邦本人能否善终都很成问题。于是就有了定都之一。这时出现了一个山东人，他叫娄敬，是今天的济南长清人。为了逃避秦朝的暴政，一度隐居山林。公元前202年，这位隐士被征调去陇西郡服兵役，成了一名小小的庶族。路经洛阳时，他得知刘邦正在城内，便找到同乡的于将军，请求觐见刘邦。此时的刘邦尽管已经摆出皇帝的架子，却一直担着爱才的美名。听说对方是一位隐士，只是很不情愿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会面。按说庶族见到皇帝应该哆嗦个不成才对，但是衣衫破旧的娄敬却不卑不亢，举手投足一派名士风范。刘邦这时一反常态，口气谦和地问：“先生急着见朕，有何见教？”娄敬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听说陛下想定都洛阳，是要以周为榜样治理天下，并希望和他一样兴盛吗？”刘邦随口答道：“先生所言极是。”娄敬说：“在下以为不妥，陛下取得天下与周不同，周是以德起家，并以德政治天下，陛下起家靠的不是德，是武力。周鼎盛时期，天下和睦，不驻一兵防守，不用一卒出战，四方部族都能归顺臣服。那是把都城建在四通八达的洛阳，方便各方诸侯朝见纳贡，当然是最佳选择。如今陛下面临的情况不同，陛下从丰邑沛县起事以来，大小战百余次，天下尸横遍野，民众怨声载道。秦末乱局未了，此时定都无险可守的洛阳，一旦发生动乱，陛下如何应付？”见刘邦面露难色，娄敬接着说：“关中就不一样了，东有崤山和函谷关，进退自如；西为陇西腹地，沃野千里；南临汉中巴蜀，物产丰饶；北有草原牧场，牛壮马肥。在地形上，关中四面均有雄关可守，即使周边发生战事，也可保证朝廷不受滋扰。诸侯各国和平安定时，各地物资可以通过黄河、渭河水道漕运到京师。诸侯各国一旦发生动乱，京师的粮草军备又可以顺河而下。陛下定都关中，应是最佳选择。”听完这番话，刘邦的心里开始动了。他把脸转向身旁的谋士张良。张良也许是早有此意，也许是被这个隐士说动了，于是表示认同娄敬的说法。刘邦随之下诏定都关中。从此长安伴随着大汉帝国 冉冉升起在广袤富庶的关中平原上，其耀眼的光芒当与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日月同辉。因为一个建议，本该西去的小人物娄敬被留在了长安，被拜为郎中、奉春军，进入了刘邦的智囊团，还成为第一个被赐予皇姓的人。娄敬从此改名刘敬。刘敬的故事并未结束。汉高祖六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01年秋，匈奴单于莫顿趁汉朝刚刚建立，逼迫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，然后跨越长城攻占晋阳。兵败的消息飞到不远处的长安，处于同年期的汉帝国受到强烈的震撼。第二年初冬，刘邦亲率32万步兵迎击匈奴，在太原附近两战两胜之后，汉军产生了强烈的轻敌情绪。但是刘邦还算清醒，听说匈奴驻兵待谷，于是派人侦查匈奴的虚实。派去的十几批使臣回来都说匈奴可以攻击，但是刘邦仍然不放心，于是派刘敬作为最后一批使者出使匈奴。刘敬回来后与前面十几批使臣的判断截然相反，他说两国交兵该炫耀自身的长处才是，但是我在代谷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，对方肯定埋伏好骑兵等待我们上钩了，匈奴绝对不能攻打了。此时汉朝20万大军已经越过了勾柱山，大有踏平前方一切敌人之势。听了刘敬的话，刘邦大怒，他认为刘敬是胡言乱语，干扰自己大军的进攻，于是命令手下将刘敬拘押在广武县，准备凯旋之后将其严惩。然后刘邦不顾天寒地冻，后援不济，随同先头骑兵部队乘胜追击，到了平城以东的白登山。果然踌躇满志的刘邦连同先头部队不知不觉步入了陷阱，被40万匈奴骑兵重重围住，被围部队与后续步兵的联系也被切断，无论是左冲还是右突，刘邦竟然7天7夜无法脱身。情急之下，刘邦采纳了谋士陈平的计策，暗中派人用珠宝贿赂莫顿的女人。也许是枕边风发挥了作用，也许韩王信的部将王黄、赵立没有及时赶来会合，使得莫顿有些心虚。第二天一早，莫顿下令解开重围的一角，刘邦得以趁大雾弥漫仓皇而逃。死里逃生的刘邦将刘敬从牢狱里请了出来，赐10亿2000户，封他为关内侯，也就是建信侯，而且耐心听取了这位大臣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，和亲。作为一种绥靖政策，娄敬的解释是，作为弑父凶手，莫顿只认识武力，降服他的唯一办法是把汉公主嫁给他，嫁妆一定要丰厚，他既然用不着抢劫就能得到大笔的财富，自然也就不必发动战争，况且作为汉的女婿是不能与岳父作对的，将来公主的儿子继任单于就是汉的外甥外孙，就更不可能与舅舅和外公作对了。刘邦茅塞顿开，于是他立即命令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匈奴。尽管女儿因为母亲吕后的阻挠未能成行，但是刘邦还是将一位皇室之女收为公主，嫁给了莫顿。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的由来，也是世界上以女人换和平的最原始版本。紧接着，刘敬又建议把六国贵族的后裔十万多人迁移到关中，使得长安占据了人力物力优势，为后来汉武帝刘彻成就辉煌大业夯实了地基。《道德经》当中说，功成名随身退，一切就绪之后，这个建万世之安的刘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大楼峪村隐居，直至终老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《丝绸之路》，原著高红雷，播讲米亚牛，欢迎下期继续收听。